今天我重要的题目大家可以看到叫做脚踏两条船。那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面呢我们会想要脚踏两条船呢？想要这个，但是我们又不想放弃那一个。那脚踏两条船最常见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年轻人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一位女友她的个性呢温柔体贴，跟她在一起就感觉到什么如沐春风。那一位呢，她又有美丽的外表深深吸引的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有面子。但是我们也知道脚踏两条船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掉入水里两头皆空。那感谢神特别的怜悯我啊，当我第一次遇见师母的时候呢，就被她那个纯真坦率的个性，再加上她美丽的外表，都让我死心塌地认定就是她了。那当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也经过了四年的苦练，还甚至还分手了一年，但是苦尽甘来，也因此让我们的爱情更加的稳固。信了主，我们又参加了恩爱夫妇营，更使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蒙受神的赐福。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的网络它则流传了有一段问话啊，就是所有的人从海外到了台湾的机场都会被问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会问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问你是谁，那接着就会问你从哪里来，那最后呢当然是要问你要去哪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爱情和婚姻，就是我们要与谁来过今生，会让我们犹豫不定。在信仰上面，就是我们要与谁来过永生的时候呢，更是让很多人想要脚踏两条船。我们常常就怕了少拜一位神明或是菩萨，而是想要抓住所有可能的福气。那有一个故事说到，说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想要翻一翻这个中国的这个黄历啊，就是为了想要趋吉避凶。那有一天他有急事，他必须要出门，结果一打开黄历上面说什么今日不宜出门。那他左思右想，想了半天呢，就爬上了这个大门旁边的这个土墙，准备翻墙而出。不料啊，他这个土墙因为年久失修啊，竟然塌了下来，他被压在下面。那旁边周围的邻居听到这个土墙倒了，听到他在哀嚎，就跑来要救他。没想到这个人还趁着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跟大家说赶快把黄历拿出来看一下。结果一看上面说今日不宜动土，所以他在断气之前赶快说别动土别动。亲爱的朋友们，世上很多的宗教信仰其实都让我们生活在恐惧害怕之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在爱里没有惧怕。借着今天我们四世纪的查考，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的信实和慈爱，借着信靠和顺服，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跟随主耶稣，领受更丰盛的生命。在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 你知道我们的困苦愁烦，就如同先知阿摩斯说，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听耶和华神的话。新的一年，求你使我们将心回转来归向你，在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仍然赐我们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在信息之前呢，我先很简短的来介绍一下士师记的背景。士师在这个英文的圣经呢，它叫这个 Judges， 所以常常让我们以为士师指的是这个审判官啊，就好像如同现今法院里面的那些法官。其实士师它更正确的是指各个这个行政地区的这个首长。那在这卷书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些士师他们通常都是以色列人军事上的领袖，而且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我们全人类的审判官，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那在这卷书一开始他就说约书亚死后，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又说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士师时期大约是从主前的1390年约书亚离世，一直到主前1050年，就是扫罗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那前后呢，大约有350年。对于这卷书的作者，那犹太人的传统和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先知撒母耳。那全书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章到第二章呢，它其实是一个序言，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他们征服迦南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把迦南人全数的赶出去。那3到16章则记载了在以色列人受到仇敌逼迫的时候拯救他们的12位士师。那这个段呢，也是这卷书主要的内容。在我们读的时候也看到各代的士师和百姓他们的属灵状况其实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的17到21章应该我们不能应该是一个附录啊，因为这段它发生的时间呢，可能是在士师时代的初期，而不是结束的时候，更让我们看到当人远离了神啊，我们的道德就开始沦丧，而且越来的越败坏。我也用表格列出了12位士师他们的名字、所属的支派、他们出现的章节，以及当时欺压他们的仇敌。那其中呢有6位我用红色来标明他们是主要的士师，因为有较多的经文描述他们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事迹。那其他的6位呢，大概圣经只是简单的提到他们。在士师时代之前，是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的12支派，所以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是包括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以及其他9个半支派，他们都一起在约书亚的率领之下呢，越过约旦河去攻占迦南。除了在攻打爱城的时候 因为有人拿了那个当灭之物曾经失败过。在其他的战役，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无论是南征北讨都是无往不利。可是当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的时候，所以神也要约书亚将约旦河西边的这个地图呢分给其他的九个半支派，让各个支派可以继续的去征战。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虽然有神的应许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然要去征战才能得地为业。同样的，在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会面对各样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才能抵挡魔鬼的攻击。那以色列的仇敌，从这张地图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旦河东边有亚门和摩押，东南有米甸，但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则是在最西边地中海沿岸的腓力士人。一直到大卫时代，腓力士人呢才被制服。因为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各个支派去征战，因此在这些士师他们也可能只是地区性的。例如当耶弗他在约旦河东边对抗亚蛮人的时候，在约旦河西边的参孙呢也同时在击打腓力士。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十二支派当中呢最强大的是南边的犹大支派。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以色列人无论是安营或是起行呢，都是以犹大支派为首。那最弱小的就是西缅支派，他们也只能在犹大支派中来得地为业。明白了一些历史的背景呢，让我们现在进入士师记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在过去呢，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只要听约书亚一个人的命令就好了，现在约书亚死了，他们就必须来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神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犹大当先上去，甚至连征战的结果都已经告诉他们，神会将迦南地呢交在犹大支派的手中。在以色列的祖先雅各过世之前呢，他就已经预言犹大支派他就有如那勇猛的狮子。在这里他预告说威和杖就是那王权的象征，甚至那位赐平安者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都要从犹大支派而出。那西缅他原来是犹大的哥哥，他们的地业呢也紧连在一起，所以犹大也邀请西缅和他一起去征战，让弱小的西缅支派也可以和他们同得地业。在这里我们看到士师记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们求问神，而且强大的犹大支派也愿意去扶持弱小的西缅支派，神也按照他自己的应许 使他们得胜。但是他们捉住了敌人的比色王的时候，却效法迦南人，砍断他手的大拇指，让他不能拿刀，又砍断他脚的大拇指，让他跑不快，战争的时候呢，也无法站立得稳。但是这些行为都不是从神来的。当以色列人他们效法迦南人的恶行的时候，也成为他们败坏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八到十八节，神继续的带领犹大支派得胜，甚至重复的描述了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加勒如何恩待女儿和女婿俄陀涅，而英勇的俄陀涅后来也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可惜好景不长，虽然有神的同在，犹大的支派呢，他们却只能赶出山地的居民，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横冲直撞的铁车好像现代征战的坦克车这样，当然不是人可以抵挡得住的，似乎是以色列人不能征服迦南人很好的理由。但是在约书亚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方的夏所王，他也有许多的马匹和战车，但是耶和华神照样的使以色列人得胜，而且要求他们战胜之后要砍断这些敌人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只有耶和华能够使人得胜，而不在乎这些马匹或是铁车。而且在犹大支派的迦勒，我们看到他当他专心跟随耶和华，甚至那些令以色列人丧胆的亚纳族人那些巨人，他都把他们全数的赶出希伯伦。而且神不但与南方的犹大支派同在，也同样的与北方的约瑟家同在，让他们攻占了伯特利。约瑟家呢，包括了在北方为首的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赶出当地的居民。让我们叹息的就是其他的支派也都是一样，在圣经里面不停的重复的说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更让我们诧异的是，当圣经说他们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军事上的能力，很多时候是他们贪图经济上的利益，要当地的居民来服侍他们做各样的苦工。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没有顺服神，而且甚至贪图自己的利益，使我们没有完全的去顺服神的命令。那什么又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的第七章。神应许了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也应许会赶出当地的居民，即使当地的居民比他们都比以色列人都强大。因为耶和华神是特别从世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耶和华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命令以色列人呢，必须将迦南人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 不可与他们结亲，就是要避免以色列人被他们引诱转去侍奉他们的偶像和假神，结果就会惹动耶和华神的怒气，使以色列人呢也和那些邪恶的迦南人一同被灭亡。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立刻也受到了神的警告和责备。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的一到五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的责备是严厉的，因为不完全的顺服就是不顺服。以色列人他们放声而哭，并且向神献祭，请问这是他们真心悔改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读士师记，就知道以色列人不但与迦南人立约，也与他们通婚，更转去侍奉他们的偶像和假神。所以我们这也提醒我们，认错不等于真正的悔改，放声大哭更多时候是为了害怕自己受到惩罚。就好像有的时候孩子不听父母的话，趁着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呢，仍然在客厅里玩球，结果不小心打破了父母心爱的花瓶，他们就会放声大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害怕被父母处罚。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又继续在家里玩球，仍然会打破其他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省察，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网罗？网罗就如同捕鸟的网，或是捕兽的陷阱，使我们落入其中，无法自拔。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是否有享受最终之乐，放纵自己的情欲，迷恋网络色情，落入婚前同居或是婚外情的试探当中。也有人被物质的欲望充满，尽情的奢华宴乐，更多时候我们竭力的要追求权力和名声，想要荣耀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知道应该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可是又舍不得这个花花世界。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经常要 引诱我们远离神，甚至抵挡神。主耶稣也警告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成为钱财的奴隶。当然我们顺服神要付上代价，但是不顺服神的代价就更高，不但使我们远离了神，更让我们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孽当中。感谢神，新的一年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士师记，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和败坏，引领我们来渴慕神的信实和慈爱。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不料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赶出迦南人，反而随从他们去侍奉别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即使以色列人他们悖逆行恶，满有怜悯和丰富恩典的神就借着邻邦仇敌的欺压来管教以色列人，为了是要带领他们回转归向神。当以色列人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暂时的拯救他们脱离仇敌。就如同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神也同样的会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或是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只有真心的跟随主耶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要知道我们追求的是要成为圣洁，而不是继续在追求属世的成功。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告诉我们，神已经赐我们全副的军装，有真理，有公义，又有平安的福音。我们还可以拿着信德当作盾牌，灭尽恶者攻击我们一切的火箭，并且有戴上救恩的头盔，可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更可贵的是，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即使我面对各样的试探和困难的时候，也是带领我们来到主面前的好机会，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可以靠主站立的稳。当然我们也要谦卑的接受栽培和装备，并且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儿女和我们周围的人，来实践承先启后的意向。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六和下个星期六两个早上呢，我们都有小组同工的培训，借着自我省察，让我们一起来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看重工人胜于工作，我们的生命呢也胜于我们的侍奉。鼓励所有小组的小组长和同工都来 参加。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大家，借着你们的爱心，我们教会一共募集了26个圣诞的鞋盒，送给来到休斯顿港口的海员。当我自己在准备鞋盒的时候呢，刚好家里有一盒高露洁那个旅行用的牙膏，非常合适这些在四海奔波的海员们。所以我也想借着这个威廉高露洁的生平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善用我们的钱财，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高露洁他原来是英国人，他来到美国以后呢，他是先在一个肥皂的制造工厂里面做学徒，薪水非常的低，但是因为他虔诚的信仰，坚持奉献薪水的十分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对工作对老板都特别的忠心，做事殷勤，因为他要遵照哥罗西书3:23的教导，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就记得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这段经文就特别的激励我，既然我们是为主而做，我就应该尽上自己的力量，更不要去和其他人比较。高露洁他因为深得老板的信任，就使他不断的升职和加薪，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十分之一奉献的习惯。后来老板想要把公司交给一个能够使这个公司发展更好、更具有能力的人来管理，那高露洁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的6年，公司就在他的经营下多元化的发展，从单一制造肥皂到生产洗手液、牙膏等等的卫浴产品。即使公司事业很成功，高露洁他更是倚靠上帝，将1/10的利润都献给教会。他不但事业成功，而且他的婚姻家庭蒙神赐福，他和妻子终身相爱，他们一共养育了11个孩子，全家不仅仅是在星期天去教会敬拜，家里也每天举行家庭礼拜，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实践基督化的家庭生活。除了固定的11奉献，高露洁将他大部分的钱财都捐赠给许多的教育机构，也特别的支持美国及海外的圣经公会，特别热情的支持宣教士在海外的宣教，就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神，一起领受神的赐福。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都能够学习高露洁，来发挥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生命和钱财来见证神的荣耀。在这段时间我们减少外出，更是我们带领家人和儿女来亲近主的好机会。在假期当中呢，神也使用了我们当中拥有各样恩赐的青少年，完成儿童教室的壁画。这幅壁画我们看到，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离开为奴之地，预表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这个月底我们的青少年他们还会继续回来完成更多的杰作。在这个时候我要请问朋友们，如果你过去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 借着今天的信息，你是否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在新的一年愿意离弃罪恶，一生来跟随主，领受更丰盛的生命呢？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向你来求恩典、求恩惠，让主耶稣的宝血继续来洗净我们。在目前动荡不安、黑暗的时代，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和迷惑。即使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甚至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世上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唯有主耶稣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赐我们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在试炼中仍然可以高举双手来赞美，向主歌唱。借着今天的回应诗歌，让我们都来领受主爱，使我们刚强。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